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强烈反应，南韩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中共驻缅甸领事馆受到不明爆炸袭击。马斯克每日向请愿书连署人发放$100,000。何锦丽60岁生日，前往教堂拉票。川普到宾夕凡尼亚州选战打入麦当劳。川普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造势集会，指责政府飓风救灾行动不力。佛拉盛红灯区共和党人要求整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再度指控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在每晚的例行讲话表示，有充分的卫星和影像证据显示，北韩不单止援助俄罗斯装备，亦都派兵准备进行部署。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他们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公开谈论这种目的是扩大战争规模的合作。他呼吁伙伴国就事件作出正常、诚实而且强烈的反应。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南韩大使齐诺威耶夫，抗议北韩近期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北韩立即撤军，并且强调会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付。上星期六，法国外交部长巴霍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在基辅的共同记者会亦都表示，北韩正规军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能会导致战争严重升级。缅甸军政府宣布，位于中部城市曼德勒的中共总领事馆18号发生爆炸。执政的政府军星期六表示，爆炸造成建筑物受损，但是没有人受伤。当地媒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晚7点左右，地点位于曼德勒市中心的领事馆办公室，位于缅甸皇宫以南。分析人士说，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但是同时亦都同缅甸北部禅邦的少数民族保持联系。这些少数民族同军政府作战，自从缅甸军方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政府并且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人批评中共通过支持同政府军发生冲突的武装团体来干涉缅甸内政，同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数，全球首富马斯克亦都加大了资金的投放力度。他上星期六承诺在11月大选之前，每日会拿出$100,000，随机奖励给一位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书的人。该请愿书支持维护言论自由和拥有枪械权。请愿书指出，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通过签名，我承诺支持第一和第二修正案。马斯克是在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活动上高宣布了这个消息。马斯克说，我们非常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签署这份请愿书，所以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惊喜就是我们将会向签署请愿书的人随机发放$100,000，每日都是这样，直至到大选。距离美国大选只是剩低半个月左右，一些州份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在竞争最激烈的摇摆州份，何锦丽和川普目前基本上势均力敌，他们最近几日加大了攻势，密集举行造势活动，以便在大选之前最大限度争取选民的支持。星期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60岁生日这一日造访乔治亚州的一座教堂，并且发表讲话，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到宾夕凡尼亚州举行造势活动，还在一间麦当劳帮手炸薯条。在费城郊区的一间麦当劳，川普除低西装并且着上围裙开始炸薯条，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吸引了过百万次收看。川普说，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们将会令美国变得前所未有那么伟大。 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一前往被飓风横扫、造成严重灾情的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竞选活动，包括北卡的几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号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投了手上的一票。川普将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举行造势集会，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将会在其他摇摆州份，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支持者发表演讲。飓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接近一个月之后，紧急服务部门仍然在北卡罗来纳州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区域发放食物和水。根据法新社统计，超过240人在这场风暴中罹难。在北卡罗来纳州，紧急服务部门仍然持续处理飓风海伦灾后的影响，城市搜救队仍然在部分区域持续工作。白宫20号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批准向该州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87600多个家庭提供总共1亿1800万美元的个人援助。在飓风横扫过境之后，很多人无法获得电力、食水或者没有住所。川普因此严厉批评政府的救灾行动。拜登和贺锦丽就否认这些指控。10月20号，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黄少权和再度竞选纽约市长的共和党参选人斯里亚等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并且围绕法拉盛中心区游行，要求当局整治法拉盛的卖淫现象，废除卖淫合法化的法律。斯里亚对着缅街人来人往的华人移民说，你们来美国不是为了看妓女在街上公开卖淫，受到马夫和房东的保护。他并且指出，希望大家支持黄少权和第25选区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白正户，并且呼吁纽约市警察局将可洛娜、即神高地和罗斯福的打击卖淫扫荡行动扩展到法拉盛。当日参加集会的一位行人举着禁止卖淫的标语，在法拉盛中心区缅街40路、王子路和罗斯福大道进行游行宣传。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一上午宣布抵达基辅。他说，我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第四次再访乌克兰，以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五角大楼负责人计划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应该讨论决定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这个是泽连斯基所希望的胜利计划的第一点。较早之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礼拜日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当局，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基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能够有权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这个是胜利计划的另一个要点之一。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拒绝了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会根据这一点将战争事态升级。美国 Axios 新闻网礼拜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指出，以色列上个礼拜向美国提交一份文件，其中包含通过外交手段结束黎巴嫩战争的条件。美国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将会在礼拜一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停火条件进行讨论，因为以色列隔夜扩大了对这个组织资产的空袭。贝里周末对阿拉伯电视台表示，霍克斯坦的来访是美国大选前达成停火的最后机会。据 Axios 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要求允许以色列军队采取积极执法行动，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武装和重建军事基础设施。报道还说，以色列还希望他的空军在黎巴嫩领空拥有行动自由。一名美国官员话俾 Axios 知，但系黎巴嫩同国际社会极唔可能同意以色列嘅条件。美国 Axios 新闻网记者 Barrick Ravitt 喺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消息，引述以色列官员嘅说话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喺10月22号访问以色列， 作为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今次访问的具体行程还未公布，但布林肯的出访显示出美国在当前以巴冲突中的积极角色，尤其是在以色列军队在礼拜日对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至少两次袭击。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之前10月13号曾经写信给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在30日之内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不过奥斯丁21号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将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就位。萨德反飞弹系统是美军分层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以色列原本就已经强大的反飞弹防御能力。古巴电网20号再次停摆，这个是48个钟头之内第四次出现这一类故障。古巴礼拜日较早之前曾经表示，在多次启动失败之后，正在恢复服务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在电网第一次停摆超过两日之后，仍然有几百万人无电可用。飓风奥斯卡礼拜日登陆这座加勒比海岛聚，被古巴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风、强大的风暴潮和降雨，恐怕会令到政府恢复供电的工作困难重重。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飓风和持续停电为理由，宣布学校停课直到23号。居民已经因为食物、药品和燃料严重短缺而疲惫不堪。法新社报道，古巴总统卡内20号警告，过去三日发生大规模停电，古巴政府绝不容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身着军装的卡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表示，19号有人试图扰乱公共秩序，肇事者将处以严厉处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礼拜将在黑山主持一场金砖国家峰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共党魁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10月22号到24号在黑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面。巴西总统鲁拉原定礼拜日启程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估不到他出发之前在家跌倒，导致轻微脑出血，并且遵照医嘱暂时避免搭乘长途飞机，所以取消了出访的行程。今次黑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 的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的金融系统被踢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家资金清算系统。美国认为金砖国家集团不可能成为西方一个地缘政治对手。特州休斯顿消防队礼拜日表示，一架直升飞机撞上了广播电塔之后坠毁，造成机上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休斯顿当局表示，这架罗宾逊 R44 型直升机据称是从大约24公里之外的艾林顿机场起飞，并在当地时间晚间接近8点坠毁在休斯顿市中心东侧的第二区。休斯顿市员卡斯蒂约通过 X 平台发文指出，在第二区坠毁的并不是休斯顿警察局直升机，而是私人观光直升机，但是上述的讲法并未获得证实。警方和消防官员呼吁坠机地点附近的居民，如果在屋企附近发现任何可能有帮助于调查的物品，应该即刻拨打911通报。